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1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朝鲜半岛局势并没有随着4月15号太阳节的过去而有所缓解。朝鲜官员说，导弹试验未来每个星期、每个月、每年都会有。如何解决朝鲜问题？美中联合出手，是否能让金正恩低头？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为您邀请战略和政治分析人士来为您深入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二到访日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对于朝鲜问题，彭斯警告，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彭斯周二抵达东京后发出这一警告，他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他向日本领导人保证，美国将在他所称的面临挑战的时期，向日本这一美国的亚洲坚定盟友提供支持。
正如我近日访问韩国时代表川普总统所说的那样，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结束。尽管现在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但川普总统决心与日本、韩国和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所有盟友以及中国紧密合作，达成和平的解决方案，并且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安倍对川普政府考虑全部选项以应对朝鲜这一封闭国家所引发的问题表示欢迎。
尽管我认为为对话而对话没有任何意义，但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寻求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对朝鲜施加压力，使其加入认真的对话。
彭斯的东北亚之行正值朝鲜核问题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加剧。朝鲜正肆无忌惮地研发最终能够携带核弹头并且射程可以覆盖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总统川普在该地区部署了一艘核动力航母，以回应有关平壤准备在太阳节期间进行核试验的报道。太阳节是为纪念朝鲜开国领导人金日成的诞辰，是该国重要的节日之一。朝鲜还没有像外界的预期那样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但朝鲜在上周六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式，展示了一些新式远程导弹及潜射导弹。VOA卫视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微弱优势赢得了一场全民公投，将把现有的议会制改为行政权强大的总统制。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对埃尔多安全民公投的胜利表达了祝贺。白宫声明中说，两国领导人通过电话交谈，他们的谈话还包括需要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对最近发生的化学袭击负责，对伊斯兰国持续的战争以及合作打击所有使用恐怖主义手段实现目标的群体的必要性。埃尔多安的反对者正在寻求对星期天的全民公投重新投票。国际监督人士质疑投票的公平性，称投票是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下进行的。土耳其共和人民党现在要求重新进行全民公投。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以及首都安卡拉都爆发了针对公投计票的游行，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示威活动。土耳其总理伊尔德勒姆在星期二对一些议员讲话时反驳了反对党的质疑，他表示反对党不应该在人民已经发声之后继续的发声。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星期二宣布，他将在6月8号提前举行大选。在正式启动英国退出欧盟的程序三个月之后，梅表示反对党威胁要破坏这一进程，议会不会像整个国家一样团结在一起。他说，议会的分裂将威胁我们取得脱欧成功的能力，并且对英国带来具有破坏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以我们需要大选，现在就需要一个。举行新选举的呼吁必须经由下议会批准。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比对梅的提议表示了欢迎，他表示让英国人民有机会投票选举一个把大多数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新政府。台湾的国防部宣布了2017年汉光军演的计划，演习的内容具有相当针对性。另外也有台湾的军事专家认为，东北亚形势的背景应该要纳入演习的规划。 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也就是4月18日上午宣布，2017年汉光33号演习将在5月份实施。演习将分联战电脑兵棋推演和实兵演练两部分。第一部分5月1日至5日举行，第二部分5月22日至26日实施。谈到汉光演习的针对性时，台湾国防部作技室次长江振中中将说，汉光演习考虑到了截止到2025年前中国大陆军队以及台湾军队的动态装备和备战情况。
建立规划是以十年为基础，包含我们国军在内。那我们用2025年主要是考量中共在2025年完成三艘航母的建制，它已经成军了。第二个，它的隐形战机也出来了，还有包含它的新型的飞弹，他不断在试射。
这位台湾国防部官员说，上述情况都是汉光系列军演参数设计时所要考虑的方面。另外，汉光演习设计还包括模拟有无 F-35 战机两种情况下的战术和战法推演和演练。鉴于朝鲜半岛形势的严重不确定性，台湾军方的例行演习如何适应动态形势，例如朝鲜的核武威胁等，国防部军事发言人陈忠吉少将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
对于现在相关未来朝鲜半岛的这个形势，我们也都在密切注意当中。那未来这些周边区域的形势，我们也会持续的在关注，我们也会做好相关的这些掌握的工作。
有媒体报道说，朝鲜的导弹试射活动太阳节失利后，不排除另择其他时间节点进行，例如朝鲜的建军节。对此，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台湾军方将持续予以关注。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说，
关的一些背景可以就纳入演习里面做这个整体的规划，比如说东北亚发生这样的危机，那如果说解放军对台形成这个进行这个攻击或升高威胁怎么因应。
北美世界日报称，此次汉光演习是台湾的秀军备，还有媒体借此机会重提了以往汉光军演曾经出现的一些失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中国异议人士张向忠最近在台湾旅游期间脱团，表示要向台湾当局申请政治庇护。有媒体报道，台湾的移民署官员在星期一把张向忠带走询问。那么目前台湾的人权促进会还有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这两个民间团体正在参与处理张向忠案。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先生来了解有关情况。杨先生您好。
是，大家好。
是，杨先生先跟我们谈谈张向忠现在人是不是仍然在移民署那里，那么联盟是如何来协助他们处理这个案子呢？
我想因为我们必须讲啊，张向忠过去我们并不认识他，那他一来了以后我们大概都只有零星的讯息，所以台全会曾经跟他通过话，请他提供更多的资讯，让我们能够判断说未来应该要怎么做哈。那我们的人权联盟，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也跟台全会已经取得一个共识，就是先就张向忠的这些案子哈，我们有一个结论。可是在这个过程中看起来张先生很急啊，所以我们也就公开呼吁说张向忠应该跟我们的政府单位应该接触哈，来谈他自己的诉求，而不是一直跟记者谈他要做什么哈。我觉得这个是在目前台湾难民法还没过之前哈，这个我们所理解的，我们也跟政府单位都互相之间有联系，我们都共认为目前这样子的做法是最好，因为现在政府单位才有公权力哈，去判别张向忠所提供的资讯哈，是不是会符合台湾未来啊，能够认定他为这个身份哈，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事实上是包括政府，包括我们人权团体都还没有认 就是说完全知道他是个异议人士，可是他是不是会达到未来哈、啊、我们台湾难民法通过了以后我们的审核的一个标准？因为在这个通过难民法的过程里头，刚好因为美国川普哈、啊、特朗普政权曾经表示过说，有关未来难民的审核都应该要采取 extreme vetting 哈、啊，那这个 extreme vetting 这个事实上对台湾来说也同样的重要。那我们希望真正保护到的人都是需要被保护的人哈。所以那现在张向忠
是杨先生，
因为过去我们不理解
啊，
所以他还不完全是我们已经列入说一定会保护的人哈。
是，
当然这
杨先
生要一个。要一个过程这样。
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您的一些顾虑哦，在联盟这边的一些考量，所以您现在也不知道张先生他的下落。有媒体报道他在星期一已经被中台湾的这个政府官员带回去询问了，所以这一方面的消息
应该是移民署、应该是移民署的这个他们的特勤队啊，应该
是。那杨先生，您刚刚也提到，确实台湾的陆委会官员也说，台湾目前没有难民法，最多最多只能够以专案长期居留的方式来让中国的异议人士留在台湾。那么从这种种考量来看，您觉得张向忠是否有可能被允许留在台湾？那么这个案子是不是有可能带动未来会有更多类似像这样的案例，那么跑到台湾来呢？
对啊，所以这个张向忠这个案例也是使得我们跟政府之间，我跟政府不同的部门之间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一再督促，一再要求我们政府说，事实上这一类的案子如果未来越来越多的话，只有我们赶快通过难民法之后，我们才会有一个国家机制哈、啊，来处理这样的问题，而不是现在。老实说有一点零零散散 NGO 处理 NGO 的，政府处理政府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曾经跟我们的政府表达说，虽然难民法还没过，可是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摸索出一个难民法过了以后的 SOP。 我们 NGO 扮演什么角色，政府你扮演什么角色，互相之间要 understanding、
是杨先生
要有一些共识、现在就来进行。所以目前的确就是在这个状况下，不过我们这一次的重点还是在督促说难民法赶快过，否则的话未来的确我们可以预测会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啊，来投奔台湾。那这个也本来是我们的这个通过难民法以后，我们必然会有一些预期的哈、的状况。那这个状况，台湾当然一定要来面对。那但是面对的方法是必须有国家机器的整个资源。
好的，这个
support。
杨先生，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您来评论一个东西，就是在张向忠事件爆发之后呢，那么在4月17号，中国的《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台湾收留大陆旅游脱团者是自找麻烦这样一个评论文章。那么文章里面主要是针对张向忠呢，曾经在2014年因为涉嫌信用卡诈骗被判刑入狱3年。点出张向忠其实并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意见人士。不过很有意思，这篇评论上了《环球时报》，后来又被下架了。您能不能谈谈您对于中国官媒的这番评论，您的看法是什么呢？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是认为说，其实不管张向忠过去被判过什么罪哈，我们不会以中国判他的罪名来做我们的考量。因为我知道中国像说什么还要扰，像陈光诚都被判什么扰乱社会秩序，啊，那明明不是嘛。那这个或是有一些人就被非法经营罪啊诸如此类，都是以这一种罪名在处理。所以我们也不认同《环球时报》的这一种论述。台湾是一个有主权地位的国家，他会用他自己主权地位去审视每一个来台湾寻求政治庇护的人。我们会非常公平，以世界认定难民水准的这种方法来认定难民，而不是以中国的媒体所阐释的一些我觉得似是而非，然后有点在扰乱我们的判断的这样子的观点哈。
好的，
来做根据。我们当然看到了，可是对我们来说不会有影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杨宪宏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我们继续再来看到中国的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最近在南京市20所中小学陆续开课了。在这份由江苏省国家安全厅所编写的中国第一套中小学国安教育读本里，学生们学习国家安全头等大事、和平时代并非高枕无忧这些主题。那么在每个单元后还辅助有找找谁是间谍这样的游戏环节。我们要如何来看待中国的国安教育进入中小学校园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旅美学者吴作来来谈谈他的观点。吴先生您好。
嗨，您好。
是，
谢谢
吴先生。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让我联想到过去在台湾的戒严时期，许多这个眷村墙上都写着保密防谍，人人有责。不过这些标语随着戒严时代的结束都消失了。为何中国政府现在要来推动让中小学生来检举间谍？中国当局要防的又是什么样的间谍呢？
啊，他肯定是防止这个国家被所谓的敌对势力改变。这是他们的一个惯用手法。其实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国家安全法，和中小学生需要的是一种保护青少年这样一个安全，人的安全，青少年的安全。但他现在他本末倒置，他不是用整个国家的利益，整个国家的力量来保护青少年的安全，而是让青少年为成年人来保卫所谓国家的安全，这完全是一个本末倒置。至于说要找一找谁是特务，这个我们70年代的时候大陆大量的这个小人书里面还有课本里面都是有这种抓特务，然后到地主家去查地主家有没有变天账，甚至有没有这个枪支，这样造成了当时这个社会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培养了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都是呢对他人产生怀疑，人与人之间产生怀疑，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么吴先生，我们也知道江苏省的社科院副院长呢，他特别提到了国家安全意识要坚持从娃娃抓起，要把国家安全教育来纳入国民教育的体系。跟我们谈谈您认为这种所谓的国安教育它到底对于中国的整体教育可能带来哪些影响？您刚刚稍微提到了在过去这个年代所带来的一些影响，您认为现在这个新的国安教育对未来中国整体的教育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呢？
教育是一个全人类的事情，我们看看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对青少年进行一个系列的全面的所谓的国家安全教育，没有。所有的国家制定的教材或制定的政策都是保护青少年的安全。你想想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校园霸凌、校园的安全事故，每年都造成数以万计的儿童生命的安全伤亡，这么一个重大的数字，他们不去考量，而仅仅考量这样一种让孩子们来抓间谍。全世界有多少个孩子能抓间谍呢？我们看看这个100年的历史，不说更长时间，大量的儿童转入战争、转入间谍，造成了无辜的伤亡。这是从人类这样一个角度、一个视野、人权角度视野看，是不能让孩子转入这样一些有意识的参与这个战争、抓间谍，不能让他们参与。一参与以后，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问题和心理阴影。这完全是江苏这个地方或者一部分书商干的事情，他们就是希望弄出一个教材出来，面向全国发行，他们能够获得很多的利益。因为现在你看看709案，这很多的律师都被抓起来了，很多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的人都被抓起来了，他们在这方面可能没有什么利益可以赚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现在就要赚青少年的钱，赚这个教育系统、这个发行教材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利益。这是一块巨大的蛋糕，这个东西没有人去分析。其实他们这个国家安全教育发行教材目的就是一个，就是赚这个教材的钱啊，是这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吴作来先生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继续我们再来看到，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日益吃紧，美日韩国防官员预定明天要在东京召开安全会议，而日本政府上个星期向国民发出了回避到韩国旅游的安全警告。我们下面来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为您介绍有关的情况。戈兰你好。
一文你好。
格兰先简单跟我们谈一谈呢、这个日本方面对于发出这个旅韩的安全警告现在是否取消了，那么另外明天要举行的这场美日韩安全会议主要讨论什么，那么出席的会有哪些官员呢？
好的，这个日本政府从11号开始的发出了这个通知啊，到韩国旅游要小心，要注意这个朝鲜半岛的安全等等的这个警告呢，今天外务省强调他们还在生效，不但还在生效，而且从16号朝鲜发射这个弹道导弹以后开始，连续三天安倍内阁都在不断的说，就是日本在要怎么样营救，在将来发生战乱的话怎么样营救在韩国的日本侨民，以及怎么样应对朝鲜可能涌进的难民等等啊，这是一个问题。刚才那个第二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明天日美韩三国国防部门的这个司长级的官员在东京开会，这个会议呢其实是一个定期一年举行一次的一个机制，那么一共已经到去年12月为止呢已经开过8次了。那么明天预定这个会议呢，按照防卫省公布的这个内容来说呢，日本方面出席呢是日本防卫省的防卫政策局的局长前田哲，那美国方面呢是国防部的负责亚太事务的这个部长副助理海大卫。那么韩国方面呢是韩国国防政策室的室长卫生稿。那么这个会议呢主要讨论的还是朝鲜的问题。那么这次会议呢之所以比较受到关注呢，是因为今年以来朝鲜加快了对这个核试验和试射弹道导弹的这样一个频率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总统川普的政权呢已经再三的就是说美国对朝鲜的这个战略性的忍耐呢已经结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朝鲜半岛这样一个局势，在这个局势之下呢，这个日美韩三国的国防部门将会举行一些什么样的政策会议呢，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这是到迄今为止比较不同的地方。而且呢随着去年12月份刚刚在首尔开过第8次会议以后，这次会议的仅仅只隔了4个月就开，那么也特别引起了一般的这个传媒和舆论，以及国内外的这个对朝鲜问题的关注的这些国家的一些注目。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戈兰，也请戈兰持续的为我们报道有关这场安全会议的相关细节。谢谢戈兰。
好的，
稍后回来，朝鲜当局继续挑战国际社会。美中两国能够肩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军事打击是否在所难免呢？稍后，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与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将为您进行现场分析，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专访神秘富豪郭文贵，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专访。美国东部时间4月19日上午9点整，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美国之音进行现场直播。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郭文贵先生的专访将在一个不公开具体地址的地方举行。郭文贵向美国之音承诺，他将带来核爆级别的爆料。没有人知道郭文贵的爆料将指向哪个层次和级别的中共腐败官员。美国之音将以卫星电视、无线电广播、官方网站、脸书、推特、 YouTube 等多平台联机直播专访实况。新闻有好有坏，美国之音只报道真相。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周末，在全球的密切关注下，朝鲜再次进行了导弹试射，虽然发射失败，也没有进行外界所担心的第6次核试验，但是各国应对朝鲜危机的措施没有任何松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导弹试射之后亲临南北韩边界，并且表示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结束。美国对叙利亚、对阿富汗的空袭会不会在朝鲜上演？美国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否需要中国的协助与配合？ 美中如果联合对朝鲜施压，金正恩是否会因此低头？另外，朝鲜核问题如果不能够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中国是否会卷入一场对朝战争？而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对于未来朝鲜半岛的格局又是否已经做出了构想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为您进行探讨。第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第二位呢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耶，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要先请教我们的夏明教授。夏教授，上个星期15号太阳节当天，可以说全球的目光都在聚焦在朝鲜。那么朝鲜后来试射了这个失败的导弹试验，但是没有进行外界所预期的第六次的核试验。很多人认为这与美国、中国相继的对朝鲜政府施压产生了功效。您的看法呢？
对，当然金正恩呢也不是这么容易轻易的会屈服的。那么不仅是金家王朝有这个特征，而且整个朝鲜历史啊也都有这个特征。那么我们看到他也试射了这个导弹，那么这个计划呢也如期进行，而且他也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种阅兵呢。那么尽管这个导弹试验呢目前来看呢是失败的，那么但是呢他从态度上来说呢，那么目前呢还没有完全服输，所以我觉得呢就说金正恩呢继续冒险的这个继续挑衅的这种可能性呢，那么其实还在继续存在。
嗯哼，那么我想请教李伟东先生，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就在昨天呢，他用这个标题是一场慢镜头播放的古巴导弹危机来形容现在的这场朝鲜半岛的危机，也有很多人把它称为朝鲜半岛四月危机，因为在四月份除了15号的太阳节，紧接着刚刚夏教授还有我们新闻报道也提到25号朝鲜的建军节即将到来，您认为朝鲜方面是不是有可能加快步伐进行所谓的第六次的核试验？如果真的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是不是就是这场朝鲜半岛开战的最后引线呢？
用古巴导弹危机来形容可能不确切。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这个最后的结果是这个苏联撤退。那么这一次这个美国和这个他的某种战略对手有可能变成战略合作伙伴的是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那么难题在于不是导弹危机撤退了，而是导弹危机仍然在。所以用那一场这个古巴的这个事情来比较，跟今天来说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我认为这个刚才像夏明教授讲的那样，这个朝鲜这个国家不会像古巴那样轻易退下来。而且25号你说他的建军节很可能是他的第六次核试验的真正引爆的时间。而且有情报信息说这个到这个月底之前朝鲜一定会再次引爆核武器。所以我认为这次美国和朝鲜基本上都是在玩战争边缘政策或者策略，双方到底能不能够真正打起来还要再看中国的态度。
嗯哼，是。但李先生，我们也看到这几天来特别很多人说在川习会之后啊，川普总统对于朝鲜的态度似乎有一些转变，我们看到了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这两天也特别提到仍然在积极寻求采取军事行动以外的相关手段来解决朝鲜的争端。您认为美国政府方面对于采取军事行动是不是有了不同的想法了呢？
首先，他的亚洲战略就是不明确的。川普总统上台以来，欧洲战略和亚洲战略都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在欧洲，他鼓动欧盟解体；在亚洲，也没有完全这个声明说要延续这个奥巴马政府的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然后他突然这样出手，这样有点火急火燎的，一会儿打这个叙利亚，一会儿打阿富汗，一会儿又用航母去包围朝鲜，但到底要干什么，他并没有清晰的表达，所以他的政策是在犹豫摇摆之中。所以我认为这个川普政府如果不在战略上首先考虑清楚朝鲜半岛到底要怎么办，打了朝鲜之后又怎么办，这个他的这个战争如果贸然的发动的话， 可能导致的后果并不一定好，因为整个这样一个解决朝核危机的思路是一个给人类以及美国解决核安全问题，但是忽略了朝鲜人民该怎么办。如果在这场战争当中不能推翻金正恩政权，解放朝鲜人民，或者跟中国联手解放朝鲜人民，这场战争有某种自私性，我并不赞同。谢谢
夏教授，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军方这个预定三艘航母都要驶向这个朝鲜半岛战区，很多人说美军派出三艘航母前往同一个战区，这是非常罕见的。您的看法，您认为这个美国川普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行动，或者他们现在的考量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是美国呢现在我们看到那个三个航母的这个打击群呢，那么现在在集聚了，那么都在往朝鲜半岛，那么就是那个驶过去，那么基本上他们全部集聚在那儿了，是要到那个四月底。那么现在不仅是有航母战斗群，而且还有就是两栖作战的这个几个战斗群呢，那么也在那个动员。那么基本上呢，从那个航母战斗群和那个两栖那个战斗群来看呢，基本上美国呢除了守卫本土以外呢，基本上动员了近三分之一的他们的这个力量。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美国如果进行这种大规模的集了，我觉得应该说对于战争来说呢，我就是走的是越来越近。但是呢，美国呢现在有几个考虑，一个考虑呢，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战争的机器呢要那个集聚了，那么是需要时间的。如果美国要打一场那个新的朝鲜战争，那么美国呢一定呢会打一场非常大的，那么是让他就是说有绝对优势，就像我们看到伊拉克战争一样的，当时美国动用了近那个50万的军队，那么这样去那个占领伊拉克。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次如果真的要打的话呢，它的集聚了那会我觉得是非常那个规模会非常大，就是海陆空了，那么海军陆战队了都会那个动用起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不仅需要时间，而且现在呢韩国呢正好在进行总统选举，那么所以呢就是它这种那个战争目前的这个恐惧了，我觉得一个直接的政治后果就是会影响韩国的国内的这个内政的走向。因为呢就是朴槿惠了被弹劾下台以后，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朝鲜呢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南朝鲜我说的，那么而这个权力真空呢，那么有可能呢政治的钟摆会摆向那些那个温和的，那么对北韩呢进行妥协的那么民主党手中。那么但是现在呢这种战争的这个就是危险呢，我相信呢会使得保守的这个执政党呢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呢可能会有更大的胜算。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五月初他们要进行选举的话，那我觉得在五月初之前呢基本上的战争呢不会打起来，但是至少呢它已经带来了战争威胁的直接后果，就是让那个朝鲜呢加固了那个对美国的这个军事联盟，那么同时呢又支持就是美国的这个萨德那个导弹防御计划。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限制呢我觉得都存在，因为美那个韩国作为美国的一个盟友，那么他首先叫韩国的老百姓呢那么要能够接受，那么目前来看呢，那么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呢来动员韩国老百姓的那个和政党的支持。
是，我想继续针对这个韩国与日本，因为刚刚这个两位在我们的连线之前可能也听到了，我们在日本的记者也报道了，就在明天美日韩三国的国防官员要在东京召开这场第九次的安全会议，那么预料这个重点就是朝鲜半岛的问题。我想继续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谈，就韩国与日本的立场来讲，当然朝鲜半岛战云密布，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两个国家，特别是韩国，他们两国到底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您认为是不是现在也有些人说韩国已经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做了？您的看法与分析。
我觉得韩国的策略首先是要避免战争，因为在这个态度上，他虽然同意美国对朝鲜的这个核威胁进行压制，但是我认为韩国处于总统大选的前夕，整个国民的心态以及政府的心态都是可能要竭力避免战争，因为美国的导弹如果铺天盖地的砸向北朝鲜的话，韩国可能面临着这个朝鲜面对他的10,000门大口径的火炮的轰击。美国如果不做好这个准备，预防准备，现在萨德还没有部署，那么这种情况下贸然发动战争，可能对韩国来说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韩国一定会想办法既让美国压制住朝鲜的核武器试验势头，压制住他的这种气焰，同时又想办法避免战争爆发。而日本的态度将会跟随美国的态度走，这是一个相当矛盾的一个状态。以往美日韩是完全站在一条线上的对待朝鲜，但是真要爆发战争，我觉得韩国是会犹豫的。 他会考虑后果，会考虑一个万全之策，才能够贸然同意美国开打。
是李先生，接下来我要请教您的是一个可能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也注意到，其实这几年来呢，您多次的在社交媒体在网络上撰文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针对朝鲜问题啊，您认为这个中国应该要出兵来解放朝鲜，即便您刚刚说这个包括美国包括韩国应该首当其冲要做的是要避免战争，但是您认为中国方面应该要出兵来解放朝鲜。您在4月12号做的这篇文章里面您特别提到了，您说中国基于冷战思维对朝核问题的纵容和利用，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出路在于学习越南解放柬埔寨模式，做负责大国，出兵解放朝鲜，主动灭掉金三，解除半岛核危机。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为什么多年来一直强调中国方面应该采取行动，而且是采取出兵解放朝鲜这样的一个行动？朝鲜方面有可能让中国的部队进入朝鲜吗？
是这样，朝鲜问题延宕到今天，就是1950年中国贸然的上了苏联的贼船，然后跟美国在朝鲜半岛开打，然后等于是跟整个联合国军对峙，然后导致了朝鲜重新回到三八线这样一个格局，就两个方向上。然后朝鲜的金日成政权、金正日政权、金正恩政权三代人一直延续到现在，然后他一直不听中国的在部署核武器，然后导致了现在这样一个危局的存在。所以从根本上说，朝鲜半岛的核危机的危局目前的态势是中国包庇和纵容的结果。那么包庇纵容的结果又导致了一个像是一个黑社会的大哥，然后他的小兄弟开始反叛，又不听他的，不听中国的。那么朝鲜，我一再说朝鲜的核武器到底是拿来干嘛的，它的运载火箭系统现在最远可以打到1500公里，在1500公里范围内如果去打韩国是没有问题的，但韩国要部署萨德，而且有美军在驻军的这种支援。要想打日本，日本本身的宙斯盾舰系统就可以防卫朝鲜的导弹。那么它只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它的整个国民包括埋藏在这个三八线以北这个地道里边的100万军人，连这100万军人都吃不上饭了，他们发疯要跟韩国同归于尽，这个原子弹的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用来敲诈和讹诈中国，老在中国门口说我搞不好我就要核爆，我有可能核泄漏，你一定要给我钱给我支援养着我这个流氓政权。所以我说中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我也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中国不出手光靠美日韩是解决不了的。刚才我也说到，如果美日韩这次导弹覆盖密集覆盖，假设能够炸掉他的核武器系统的话，你也炸不掉金正恩政权，也没有准备出动地面部队，像夏明说的那样，比方50万或者多少重新进入朝鲜半岛，重新进入三八线以北，美国都没有做这个准备，他只想压制他的核武器试验。但是如果不灭掉金三这个政权，他的核威胁仍然存在。不仅如此，他对整个朝鲜人民的这种残酷统治和压榨，集中营遍地的这样一个国家，早应该有一个国际的正义力量来解放他了。那么这件事是中国造成的，中国又有责任天道人道都去完成这个解决的方案。
是
中国出兵解放朝鲜才是正义的。
是李先生，稍后我们也要请教您更多详细的，就是您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它背后可能还面临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不过我相信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呢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向两位嘉宾提出，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与想法。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说的是，自从4月15号之后，朝鲜问题就不再是打不打仗的问题，而是何时打的问题。那如果说将来一定会打仗的话，我不知道中国政府会做出了什么样的决策，但是我想问嘉宾的是，中国政府会不会以正义的方式拿回曾经属于我们的鸭绿江和所谓现在朝鲜的白头峰，包括它的将军峰，这些作为中国基本的这种地理要求，中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吗？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好，谢谢您，王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理念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中美结盟、中美合作，这 先有中国进行这个经济制裁嘛，现在这个航班也停了，煤炭也不买了，下一步如果把这个石油来源再切断，那如果朝鲜还不服软的话，那可能应该就是说，刚才魏先生那个解放军出兵我是赞成的，但是前提是要美国先打，否则的话是就朝鲜就跑到美国那边去了，如果中国先打的话对中国是很不利的，先由美国来斩首，如果斩首成功了，那么中国实际上它的影响力很快就是换一个温和的领导人上台，那就不用打了。如果斩首不成功，那美军可能是负责就是空中打击，然后地面的话就是说是还是解放军来，因为基本上就是说朝鲜跟中国还是有很多这个联系嘛，可能我们只要搬点大米去，那可能就不用打了，就是说相对来讲他遇到的抵抗比那个美军，而且中国也不可能容忍美军就是进入北朝鲜的地面作战，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只要中美结盟、中美合作的话，应该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的。
好，谢谢您，唐先生。我想就先请夏教授来做一番答复。那么有观众认为，如果美国先采取斩首行动，那么中国在后面加以配合，是可以拿下金三政权的。您的看法，夏教授？
是我第一了，我不认为了，像那个卫东那个说的了，中国了可以那个去出兵北韩呢，拿下那个北朝鲜，摧毁那个金三政权。因为我不认为就是中国的军队了和军事实力了能够真的跟那个北朝鲜呢展开一场就是决定性的一个胜利的战争，因为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30多年没有打过一场仗，而且在79年的越南战争打得也非常失利了，那么所以呢，我对中国那个军队出那个兵呢，像那个伟东刚才讲的，不要给朝鲜人民带来新的灾难的话了，那我觉得中国政府出兵的话，恐怕跟朝鲜人民会带来更多的灾难。那么这样的话呢，这场战争呢会成为一个就是胡子工程，那么不可能的一下就完成。那么相反呢，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展开军事打击的话，那我觉得一定是应该由美国为领导，美国为主导。而且我相信呢，美国、日本跟韩国如果三国联合作战呢，再加上还有北约，那么还有澳新那个美的那个联盟的一些支持的话呢，本身现在还有联合国那个就是50年的这么一个战争的就是这么一个还没有结束，只是停战协议，并没有和平那个条约。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作为美国一方呢，要解决那个朝鲜呢，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单独进行的，只要中国不在里面添乱。那么中国会不会出兵那个北朝鲜？那我觉得中国不可能那个出兵到那个越过雅鲁藏布江，那么再为那个金三呢那么去卖命。而且我相信呢，中国呢也不会就是做好牺牲几十万军人跟美国搞对抗，因为我们知道前次朝鲜战争中国跟美国那个死亡的士兵的那个比例，那么基本上是一个美国士兵基本上就带来了10个到18个中国士兵的这个死亡。所以我相信呢，今天的中国呢，今天中国的军队呢，那么绝不会再进入一场战争跟美国对抗，去挽救一个就是非常残暴的而且非常没有就是道义的这么一个政权。
是，那么李伟东先生，在您答复之前，我想继续再来跟您念一念，我们有几位在网络上的这个 YouTube 网站上的网友也向您提出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位署名叫 This is China 的这位网友，他认为呢，朝鲜只是作为一个政治筹码，如果爆发战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呢应该是美中对朝鲜施压，然后最终达成各个方面的政治目的就可以收场。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这位网友，他说呢，有一种说法，朝鲜的核武技术是中国授意巴基斯坦卖给朝鲜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中国和朝鲜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演双簧？现在的局面不过是朝鲜领导人更替之后，朝鲜不想当配角，不想再和中国继续演戏了。那么我们还有一位这位署名齐藏的这位网友，他想请教的就是说，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在经济上来采取强硬手段？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今年2月份中国停止购买朝鲜的这个煤矿，稍后呢或许两位嘉宾也可以提一提中国的这些制裁手段到底有没有功效。那么这位齐藏的网友他想问的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可以通过经济强硬手段来制裁朝鲜，逼迫朝鲜弃核？那么如果朝鲜真得采取超强硬的态度来面对国际制裁，美中有没有可能联合的用军事压力来迫使朝鲜就范？我想继续一连串的问题，先请李伟东先生来做一些补充和说明。
好的，我首先要说，我赞同夏明教授说的，中国不可能再卷入第二次跟美国对打的朝鲜战争，这一点我是同意的。而且这个眼下的计划有两大战略目标，就是这个无论美国和中国其实都有两大战略目标，他只想先实现第一个，就是压制住朝鲜的核武器或者摧毁他的核武器。 当然能够对金正恩斩首更好，但是这一点可能很难办到。这个所以呢，压制住他的核武器这个发射，甚至把他的核武器设施摧毁掉，这是这个眼下的一个最主要的战略目标。美国制定的也是这样的战略目标。那么中国呢，这个据说早两年就已经披露出来的所谓提灯计划，这个就是要应对这个配合美国在朝鲜，包括美日韩联盟在朝鲜的一个动作。我也相信这次川习会在这个那个庄园里面会面达成的也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协议，就是美国先动，然后中国后动，中国的军力部署在鸭绿江图们江边，然后阻挡这个朝鲜的难民以及溃退的军人，然后呢经济上进入朝鲜，然后要回朝鲜的若干属于原来本来属于中国的一些主权，比方说白头山有长白山，然后这个出海口等等，包括经济上的重建。我相信中美之间现在达成的战略共识是这样的，
嗯哼，
这个是慢慢会披露出来，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战略意图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有第二个更大的战略意图，就是解放朝鲜人民，推翻金三政权。如果做这件事儿，我就不同意夏明教授说的这个靠美国就可以做得到，包括现在的原来的联合国军的这种协议，这个是很难的。而且夏明教授可能忽略了近20年、30年以来中国军力的增长和它的精兵战略所带来的这种快速的这种武力的增长，中国完全有能力靠若干个空降师，然后大幅度的这种火箭覆盖、导弹覆盖和这个战略情报来迅速占领朝鲜，这一点没有问题。只要中国和美国不再对抗，变成新的战略同盟，中国就有能力重新解放朝鲜，而且真正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嗯哼，夏教授，您的看法呢？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还有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位署名叫 Lantin Guo 的这位网友呢，这位郭姓网友他说呢，有消息说川普准备要加强经济制裁来迫使金正恩就范，指望中国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并且倾向于和朝鲜谈判，这不是就是走以前的老路了吗？那么以前的做法已经证明是失败的，他想要听一听嘉宾能不能分析这是不是一个真的情况，是不是川普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倾向。夏教授，您是不是能做一番回答？
对，我觉得川普和彭斯副总统那么都说得很清楚，美国的战略耐心那么已经结束了，那么美国是要把这个问题要解决，是不能拖，而且这个事情已经拖了三届总统，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到奥巴马，那么所以我的那个倾向认为川普总统他一定会提出他的解决方案，而且军事方案是一个重要的方案。另外的话，如果有军事方案有两个考虑。第一，如果美国要进行军事方案，一定不会让中国首先卷入的。因为朝鲜半岛的问题是雅尔塔体系里以后的一个遗产。那么其中最主要的核心也就是共产主义跟西方的这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对抗。那么如果现在允许中国再重返北朝鲜的话其实就把这个雅尔塔协议的这个遗产还是没有解决，只是把它继续给延伸。那么当然我觉得里边有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朝鲜半岛的复杂性我认为不可以也不许排除了就是有俄国在里边做很多的阴谋。因为我觉得俄国人包括苏联长期以来基本上就是希望中国为他火中取栗，而中国经常也傻乎乎的就是为俄国去冲锋陷阵最后既赔了士兵那么又丢了利益。那么现在的话我相信俄国人是会非常乐见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这就是美国，那么联合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就是日本，再加上韩国这个大概是世界第十大经济实体，他们在朝鲜半岛打一场跟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战争，那么这个战争得利的最大的国家那么就是俄国。而且我们从金正男的被刺杀事件尤其四个这个行动者他们从吉隆坡的撤退的路线不是经过北京和到平壤这个最短的六七个小时完成的撤退路线，而是飞往迪拜，再从迪拜飞往海参崴，再从海参崴飞往平壤。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就反映出了就是刺杀金正男那么应该有俄国人的这个影子。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中美对抗 最得利的就是俄国，这些东西应该考虑进去。
嗯哼，是。那李先生，我想继续请您，是不是能就夏教授刚所说的，确实朝鲜问题背后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牵涉其中。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如果真的一旦爆发战争，对于朝鲜半岛包括南北韩的人民可能带来生活上极大的影响。那么也有报道说，其实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曾经研究过斩首这个朝鲜政权的这样的一个相关行动，但是他们当时也就认为，如果一旦爆发核战争，可能导致整个朝鲜半岛5到10年没有办法让人居住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看到这两天在中国的大连市政府也发出了所谓的应急通知，那么主要就是针对啊这个朝鲜可能发生的这个突发的核化环境事件，他们说可能会对中国的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造成影响和损害，所以即日起大连市进入了应急待命状态，启动应急值守的相关工作。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它牵涉的范围非常的广大。那么您刚刚提到这个您多年来主张的这个出兵解放朝鲜，其实我还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因为在您的主张当中您还提到了，如果出兵成功的话，那么解除了这个灭掉了这个金氏王朝的话，那么美国与韩国对他们两国的条件是中国来控制北韩20年，来解决中方的过剩产能，然后交由让韩国来民主统一，美军撤出朝鲜半岛。我想请教李伟东先生，您认为中国政府有可能会同意在北朝鲜设立或者让韩国来直接民主统一北朝鲜吗？
我觉得如果中国不做出民主承诺，而且是国际社会可监察、新闻媒体可监察的这样一个过渡措施的话，美国是不会同意，韩国也不会同意中国的军队重新进入三八线以北的。这就像如果假设出现像刚才夏明教授担心的那样，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重新去雅尔塔的这个东西而且强化，那么美韩是绝对不会同意的。除非中国真诚地做出我进兵朝三八线以北是为了让整个北朝鲜民主化，将来让韩国能够民主统一，只不过现在他2500万人快饿得吃不上饭了，这么大一个包袱中国愿意把它背起来，当然中国也有经济能力可以进去，那么美韩是可以同意的。那么中国如果在这个时候采取这样一个民主化的措施，也就打破了俄国50年代以来在整个朝鲜半岛的这个阴谋，就是他用颜色来划分南北朝鲜的阴谋，变成中美的战略同盟。那么中国如果真的能够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做了一个可以让全世界眼睛一亮的负责任大国的事情，回过头来对推动中国自身的政治改革也是有用的。所以我一再呼吁和建议北京方面采取主动措施来解决50年前自己遗留下来的，由于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遗留下来的这样一个北韩问题，跟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合作，这次不再跟美国对打，而是跟美国联起手来解决朝鲜问题。那么中国做不做，能不能做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次美国的战略施压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3个航母战斗群包围北朝鲜，最后压迫他妥协，真正的战争仍然打不起来。美国是连一颗导弹都不敢放的，我把话放在这儿，如果放了这个导弹，如果北朝鲜万门大炮对准汉城对准首尔，美国导致的韩国的毁灭性打击，哪怕重新炸掉一个延平岛，美韩都是承受不了，一定会。他这次的战略目标非常狭隘，中国配合美国施压，要求金正恩转向。如果金正恩不转向，他几乎美中都没有想好该怎么办。所以战略目标如果不提升为解放朝鲜人民，中美配合，这场仗是打不赢的，打了也没有意义。
好的，我们稍后呢再来继续回到李伟东先生来请您继续说明。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站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有一些反应啊，我们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山西的福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说的是前一段时间联合国召开那个彻底废除核武器的那么一个会议，结果5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网友们戏称为5大流氓国家，居然无一出席。你作为一个无核的一个原则，作为一个表率，没有一个出席，你怎么能教育那些非常任理事国有核的国家去放弃核武器呢？再这一说了， 你要想发动这场战争，首先对美国有没有利，他对美国有没有威胁，能不能够到美国。你够不到美国的情况下，你发动这种战争有意义吗？万一要是说中国的权贵们跟你的美国不配合，或者是假装配合，到真发动战争的时候又反水了，那怎么办？
好的，
总不能说让中国天朝这些权贵们让周边的国家都变成民主国家吧？都变成民主国家的话，没有小伙伴也是很孤独的。
好，
谢
谢您分析的浮现。我们继续想请夏教授哦，不过我们在这边还有两位网友，或许我很快的念一下，然后我们请夏教授来做一番答复。这位署名竹林七贤的这位网友，他说他觉得川普被习大大给忽悠了，朝鲜可是中共用几百万鲜活生命保下来的，并且用无数民脂民膏养大的，所以中共绝对不会放弃朝鲜，他希望川普能够擦亮眼睛。另外一位署名 Loyal Harbor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美国要打垮朝鲜的军队也就几天的时间，现在唯一的悬念是在于韩国的态度，是否支持战争以及战后的责任。中共其实早就出局了，朝鲜根本是不理中共的。我想请夏教授来谈一谈，刚刚我们也请了李先生继续谈到，就是说如果这个中共现在要出兵解放朝鲜，他认为是唯一可行的方式。那么之后呢，这个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到底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对于朝鲜半岛未来整个政治结构是否已经有了一些构想？您认为美国方面是否做好准备来迎接朝鲜半岛的一些可能变化呢？
是，我觉得美国呢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因为呢，毕竟呢，就是韩国呢，它的那个整个人口了，那个是北朝鲜的2倍了，而且它的经济当量了，那么也是北朝鲜的无数倍了。那么所以呢，有一点像西德模式。当然，西德当时经济力量更强。那么但是呢，就是如果南朝鲜那个有这个担当，能够承担这个重建的责任，那么如果再有大国的这个一些援助，我相信日本会非常乐意的进行援助的。那么美国也会进行某种援助，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了不会太困难。那么另一方面呢，我认为中国的那个就是角色了，那么不会像就是伟东刚才讲的这么强。因为呢美国呢，那么目前在朝鲜的这个驻军，韩国的驻军，我相信主要的针对的对象不仅是北朝鲜，我相信更长远的战略目标也是针对中国的。因为南韩呢是美国唯一的一个陆军的一个就是那个基地，那么如果真正的要那个防止中国对美国的挑战，那我相信韩国的这个军事基地了，那么恐怕呢它不仅仅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那个防范北韩，我想更重要的在防范一个具有进攻性的一个以共产主义价值观为导向的一个中国政权。所以在这种考量下，我觉得美国呢，那么如果要跟中国合作，它的合作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在战争前期只要中国恪守中立，中国不要去给美国添麻烦，那么有一定的封锁有一定制裁就可以了。但是呢，战争那个如果打赢以后，那么在那个重建的过程中，我相信一定有联合国卷入。这里边呢，就像是柬埔寨模式，就像刚才那个伟东讲到的，那么我觉得有联合国重建，恐怕呢中国可以参与。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很抱歉我们没有办法再把时间交给李伟东先生了，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为止啊。我们再一次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夏明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将要为您专访中国富豪郭文贵，揭秘中共高层的腐败。那么根据了解，这场报道呢，或许将会导致中国的反腐现状走向一个新的开端。也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节目，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寻。美国之音中国时间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钟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为您播出美国观察，带您了解当日的要闻，深入的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新动向。美国空袭叙利亚，加上针对川普竞选班子以及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进行的调查，川普似乎正在远离其就任之初俄罗斯为重的外交政策。而川西会加上川普以贸易换取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外交政策重心重回亚太？美中俄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又将如何的演变？中国时间4月19号星期三早上6点钟，美国观察请专家就此做出分析，请您届时收看。
美国之音专访神秘富豪郭文贵，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专访。美国东部时间4月19日上午9点整，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美国之音进行现场直播。
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郭文贵先生的专访将在一个不公开具体地址的地方举行。郭文贵向美国之音承诺，他将带来核爆级别的爆料。没有人知道郭文贵的爆料将指向哪个层次和级别的中共腐败官员。美国之音将以卫星电视、无线电广播、官方网站、脸书、推特、YouTube 等多平台联机直播专访实况。新闻有好有坏，美国之音只报道真相。